感谢主哈，看见弟兄姐妹好久没见了，那也看见有一些新的朋友哈，太好了。那我知道叶牧师现在在国内啊，就为他跟师母祷告。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我免人债，求免我债。
是。这句话在圣经哪里出现过？谁知道？
举手吗？
主导文是不是？不过呢，那个字句可能有点不一样，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吗？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是在整个主导文里面其中的一句，但是很奇怪，耶稣在主导文讲完以后，他补充一节圣经，在14-15节，他说：“你们饶恕人的罪，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整个主导文耶稣单单讲这补充这一句，其实这里所谓的免债可能就是饶恕。我看了这个还是挡住我看不到那边的地方，我想放在椅子上已经可以了，好吗？对不起，因为这个对这个已经可以了。所以跟弟兄姐妹这个目光的接触，你看到我，我看到你，这个是重要的啊。神在上面看到每一个人啊，所以呢，这个题目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这句话耶稣很看重，所以他特别解释，免债的意思就是饶恕。我们都听了很多的。饶恕就是饶恕。其实耶稣在这里这句话是：你们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天父也不饶恕。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很简单一个意思，就是你跟人的关系怎么样，也就看出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同样的，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也就会影响你跟人的关系怎么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跟人的关系，特别当别人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回应会显明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重要的一个地步，饶恕，重要的一个地步，耶稣要在马太福音18章，第6章主导文，后来到18章，耶稣要重提这个的这件事，而且用了一个比喻，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无情的仆人。耶稣用马太福音18章。23-35节，这个讲这个无情的仆人，这个比喻刚才我们念过啊，就是有一个人他遇见欠他10两银子的一个朋友，本来是一个朋友，然后就抓住他不放啊，还掐他的喉咙，你赶快还给我啊，不然我就把你下在监里。那 这个啊、可能那个人呢、啊，就哀求他，他说：“请你再宽容，给我一点时间吧，啊，给我一点时间吧，我一定会还你的。”不行啊，你已经欠我这么久，啊，就要把他下在监里。结果就真的把他下在监里了。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我们都很熟悉。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回应彼得前面问了一个问题。我知道饶恕重要，但是我已经饶恕他七次了，还不够吗？还要再饶恕吗？我相信这个朋友大概也是这样，就是我已经一而再啊。你已经答应我多少次了，你都没有兑现，我现在不能再放过你，啊，七次了，已经很多了，啊，你还我，不然坐牢，啊，就这样。那对我们来讲，这是有理由的，啊，这个人很不对，这样欠人的债都不还，啊。但是呢，假如我们看耶稣的比喻呢，我们就看到原来他自己也是一个欠债的人啊，啊，他掐住他的朋友一定要他还，把他下在监里，他忘记自己也是一个欠债的人，而且是欠了谁呢？不是普通人，欠了王啊，欠多少？欠了1000万的银子，欠了1000万的银子。那是故事告诉我们，起初王要他啊赔钱啊，1000万怎么赔法啊？王要他倾家荡产，你卖掉你的妻子儿女啊，跟你所有的一切，你有房子也要卖掉，你有车，当时没有车了，你要卖掉所有你的都要卖掉，还给我。所以你可见这笔债是多么的惊人啊，是他全家人的生命，再加上他所有的一切，很惊人。但是更加惊人的是，当他苦苦哀求的时候，苦苦哀求的时候，王就动了慈心啊，动了慈心啊，就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啊，就是说这个慈心实在太离谱，实在太离谱，怎么可能？啊，1000万，其实啊，我们来比较一下，因为彼得说嘛，彼得是一个 bookkeeper 啊，今天做账的啊，所以跟他算，啊，七次，耶稣说不行，70个7次，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好吧。你要帮我算吗？好，我帮你算，算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就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欠朋友的债10两，是当时一天的工资。今天你一天的工资是多少？啊，是100块吗？200块吗？但是他欠王的债是20年的工资，20年。20年跟一天比较，大概多少倍？大概7000倍，7000倍。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我算吗？好啊，我跟你算。你欠神的跟人家欠你的相差7000多倍，你怎么算？一天的工资跟20年的工资，你怎么算？你怎么算？无论别人欠我们多少，我们欠天上的王、生命的主，不知多少倍，不知多少倍。 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钉死十字架，替我们全都还了，全都还了。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其实呢，他要指出一个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欠神的债。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觉得我不信神，我欠上他什么债？你听我讲，因为这个神是造你，让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接受神的爱，然后用神这一份的爱来爱你的家人，来爱你身边的人，爱你的同学，爱你的同事，特别爱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有一个人讲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在世上爱神爱人，我们的服事不过是为我们在地上所占的空间付上一点房租而已。你知道吗？今天无论你有多多大的房子，其实我们在地上所占的空间啊，无论家里的教会的所占的空间啊，我们都要付一些房租的。这个房租就是我们怎么去爱人。但是我们常常付不起这个房租啊，因为你从出生到现在几十年啊，我们欠了神多少，白占地图，亏欠生命的主。神明白我们还不起这笔债，所以差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替我们还债，然后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啊，有一个丰盛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神的爱，能够付得起，能够还得起这个，付得起这个房租，付得起这个房租。所以刚才唱那首歌，活出神的爱，爱的人生。这个活出，其实就是还债，啊，就是还债。但是可惜啊，我们作为人，常常自以为意，我们会自满自足。我们常常用自我中心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做得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啊，我不会像你这样子，啊，你为什么啊这么软弱，做错这些的事？我们总是不愿意放过别人，啊。那其实呢，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说，当你觉得自己不能饶恕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想一想，我们领受的给人家欠我们的相差太远太远了，相差太远太远。其实有一句话说，你不能给不是属于你的东西， You cannot give what you do not have。耶稣这个比喻 起初听起来有些奇怪，啊，就是我们不饶恕人的罪，神也不饶恕我的罪，那神的饶恕是有条件吗？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意思就是说，当你一直觉得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也许你拥有神的饶恕是一个问号，是一个问号。就是说，你不能给你给人你没有的东西，假如你有，你付得起啊，你当然可以给，啊。我们发现就是啊，假如我们多点回到十字架面前去思想神给我们的，我们自己里面常常在神面前看到自己的亏欠，常常向神认罪，常常经历神的饶恕。我有时候想一想，有没有人一天里面都没有得罪过神？你敢不敢说一天里面都没有得罪过神？我单单想今天早上已经有一些事情，我的思想上，我的情绪上，我该做的没做，我不该做的又做了，我该说的没说，我不该说的又说了，一天下来可能有几十件、一百件、几百件得罪神的名。问题在哪里？问题我们不自觉，问题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为每一个亏欠神的地方向神认罪。假如我们真的把它写下来，我们才发觉，哦，对呀，原来我欠神这么多，神都以为必勾销了。那我拥有神这么丰富的、离谱的恩典的时候，现在人家得罪我，啊，十年才得罪一次，或者得一个礼拜才得罪一次。假如我真的拥有神这么丰富的饶恕，为什么我付不起？可能，可能我所拥有神的饶恕还是一点点，甚至没有，没有，所以我拿不出来。你知道那个比喻的结果是怎么吗？记不记得？因为这个人王赦免了他20年工资的钱，他竟然不能饶恕人家一天工资的亏欠，结果这个比喻的结果就是这个人结果自己，这个王收回他的饶恕，把他下在监里。这个就证明什么呢？不是神不愿意饶恕他，而是他不真的明白王对他的饶恕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所以他自以为意，啊，他没有真的在神的饶恕里面有一种的丰富。所以呢，这是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不能饶恕人的时候，总要回到神的面前，十字架面前去想一想，去想一想，今天我什么地方得罪神，我应该向神求饶恕。一天下来我发现我多少次神饶恕我。所以突然间我的太太说了一句话，我先生做了一件事伤害我，我当然痛了，但是我发觉我有很多神的饶恕，神这件事有饶恕我，那件事有，加起来是20年的工资，他现在欠我的是欠，是欠，但是不过是一天的工资，为什么我付不起呢？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也许，也许我对自己蒙饶恕那份的恩典了解的还不够，享受的还不够，这个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发现我们一生里面，我们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不少的伤痛，啊，从亲友来的伤害很多，尤其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关系越亲，有时候受的伤害是越多，因为我们朝夕相对，啊，所以呢累积起来是很多的，从亲友来的伤害，有时候也因为自己的软弱而来的伤害，甚至因为对神失望而引起的伤痛都有。那这些呢，我们都需要去面对，需要去处理，然后以饶恕的特效药，啊，我叫饶恕的一个特效药 antibiotic，啊，我们把它吃下去，啊，我们先来求神的饶恕。当我不能饶恕人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罪，需要神的饶恕。我们先向神饶恕，先向神饶恕我们不能饶恕人的罪，然后我们以神的饶恕去饶恕别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恢复健康。我们先来看刚才我们三种人，啊，也许我们都需要去面对处理，一个是亲友，这个很明显，一个是自己，然后还有一个是神，啊，我们对神感到失望，所以有些人感觉，啊，是不是我们也要饶恕神呢，啊？饶恕神，有些人觉得这个怎么可能，神没有犯错，怎么会需要你的饶恕呢？其实啊，我们很多人在人生的过程里面都曾经对神感到很失望，你有没有？有没有对神感到过失望？很多人不肯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觉得 他的人生太不公平，太不公平。假如这个神是真的，他为什么不帮助我？为什么不爱我？为什么没有能力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这样的一个神，为什么我要信他？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啊？神没有帮我，或者说你伟大一点，你不是因为自己，你看到 Santa Rosa， 看到美国，看到中国，看到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太多了，恶人张狂，很多无辜的人死亡。为什么这个神是这样？甚至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对神感到失望，为什么神不帮助我？觉得神欠了他，没有把他该得的福分给他，离开神了。有些人虽然来到教会，但是心里面对神那个心已经淡薄了。就是最近你遇到一些事，你看到一些事，你觉得神，为什么神你不下场？为什么你不来解决这个困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位诺贝尔啊，后来大战过了以后，诺贝尔和平奖有一位得主叫做威素啊，Elie Wiesel 啊，他是匈牙利的犹太人。你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什么事吗？我去德国的时候，我曾经不去其中一个的焚化炉，就是希特勒用来毁灭犹太人，毁灭了600万的犹太人。我去了其中一个焚化去参观，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了。神啊，你在哪里？当时这些是你的神明，就算不是你的神，他们无辜啊。那这个和平得奖组威素，他一家四口被希特拉纳粹党抓去放在集中营，后来妈妈跟妹妹在煤气室被烧死了，爸爸病死了，只有他活着出来，一家人啊，就这样子完。后来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黑夜》（Night）， 啊，黑夜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那个把我的人生变成漫长黑夜的晚上，我忘不掉，我忘不掉。”他的人生这个黑夜跟着他的一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黑夜，不一定好像他啊这么凄惨。但是我们都有我们的黑夜，比如说有一些夫妇很想得一个儿子，求了很久终于得到了， OK， 儿子生下来，医生说抱歉，你这个儿子有蒙古症。哎呀，怎么会这样？比如说有一个人用血汗赚到的钱，后来被伙伴跟他一起打江山的伙伴骗走了这笔钱。我的爸爸就有这样的经历，怎么会这样子？比如说有一对配偶一同啊劳碌一生，希望可以一同安享晚年，但是后来发现配偶患了绝症死了，不能一同安享晚年。为什么会这样？再说今年三月，2023年3月27日，在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个基督教的小学发生了枪杀案，三个学生，小学生，三个教职员无辜的死亡。你说你叫这些留下的家人怎么样享受祷告？所以呢，有这些问题呢是正常的。神啊，你在哪里？所以呢，今天当我们讲到饶恕人之前呢，我们先来想一想，也许这位神你心里面有很多的问号，需要你的饶恕。所谓的饶恕不是因为他犯了错，乃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你不明白他的作为，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有能力啊，为什么不阻止这些苦难？他应该负责。恶人当道，好人受苦，神啊，你在哪里？神该负责。其实啊，神喜欢我们把这些的疑问，这一些不了解的地方带到他的面前，向他求问。很多痛苦的问题我们不要避讳，因为神看到我们古时的到今天的所有人间的痛苦，神都看到，看到他也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要差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不单只赦免我们的罪，而且帮助我们在我们痛苦的时刻，有时候他拯救我们，有时候他让我们在痛苦里面去面对自己，面对人的有限，面对人的罪恶，可能不是你的罪恶，是别人的罪恶，但是这个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是不可怀疑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把这些痛苦的问题放在圣经人物的口中，约伯他就向神提问，诗篇的作者，一些先知都问过这些问题，也挣扎过，在神面前哭过呐喊过。我们要做的就是打开圣经，看看神怎么回应他们。神有回应的。其实一个人在地上不能没有痛苦，没有痛苦的人生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痛而不苦，是因为你认识这位神，给你这种力量，在痛的里面不单只能够忍受，还能够喜乐的这一种的超越啊，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经历的。那刚才所讲的这个作者，写黑夜的这个作者，其实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后来在他书里面提到，在其中你看到一件事，就是在广场上面看到一个小男孩被悬空挂在吊架上面，你看希特勒纳粹党多么的残酷，连小孩子也是这样子迫害，把他挂在吊架，就让他就这样子吊死，然后周围很多这些人围着看，每个人都在摇头。忽然间有一个男人大声的，他说：“神啊，你去了哪里啊？你去了哪里啊？”其实，很多人心中当时不在讲这个问题，但是是他把这个问题讲出来。但是这个作者呢，他说当时他的内心也问这个问题，但是他听到神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呢？神啊，你去了哪里？神回答说：“我就在这里啊，我就在吊架上面，我就跟这个小孩子一起吊在上面。耶稣其实真的吊在上面，他是吊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做错什么事啊？耶稣得罪了谁啊？他帮助这么多的人，结果还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无论你在什么的痛苦里面，我告诉你，耶稣都经历过被出卖、被背叛、痛、贫穷、失落、孤单。耶稣来这个地上，假如耶稣来这地上只是要钉十字架，他一来三天就上十字架不就好，但是他要走以一个婴孩的样式来这个世界，跟我们一样走过人生成长的阶段，就是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人世间所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过，他了解，而且他跟我们一同共患难，他不是我们的敌人。假如你因为解决不了这些困难对神生气，你可以坦诚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他你心中的疑惑。神不建议你对他抱怨， 但是你千万不要离开他，千万不要不跟他说话，免得你失去最爱你的人，失去最能够帮助你的人。所以饶恕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饶恕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深深的经历到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他与我们共患难，甚至他明白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饶恕的那种痛苦，他都明白，但是他能够帮助我们最终他出去饶恕别人。因为为什么呢？他说我都为了饶恕你们我付出了代价，你付任何的代价一定都不会比我所付的代价小，去吧饶恕你的敌人。这个是耶稣讲比喻的目的。另外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要学习饶恕自己，饶恕自己。你知道世界上很多人，也许我们在人生的经历里面都曾经有过，就是自暴自弃，哎呀你真是没有用，哎呀你这么不争气，咒诅自己有没有，甚至伤害自己有没有，现在很多年轻人伤害自己，甚至杀死自己，他们恨自己不争气，错过机会，恨自己无能，改不了坏习惯，恨自己一时糊涂，一时足成千古恨，恨自己竟然这么卑鄙，伤害无辜的好人。有时候我们没办法接纳自己竟然是这样的人，我们需要饶恕自己。但是我们怎么饶恕自己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耶稣钉十字架，他两个门徒，一个是出卖他的犹大，犹大出卖了耶稣以后很后悔，哎呀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后来他怎么样，自杀了。他不能接受自己，他不懂得耶稣愿意饶恕他，只要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他没有，他出去伤害了自己。彼得呢也得罪主，他后来觉悟了自己错了，圣经说他出去痛苦，很内疚，痛悔的泪水，泪水使他清醒了，他愿意面对自己的失败。耶稣复活以后跟他有一场的对话，让他知道只要他愿意去面对，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求饶恕，主有无条件的恩慈宽恕，以至于他可以宽恕自己，释放自己。你要知道一个人不能饶恕自己，其实是捆绑了自己，那种的内疚，那种的羞愧会荼毒我们的心灵，也会阻止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不能得到医治。很多年前洛杉矶时报有一个这样的新闻，说有人提供一个很安全的电话号码，叫做一分钟治疗，做什么呢？给人可以打个电话，在电话筒里面放心的认错。我们今天有 iPhone 有这个手机没有，但是当时呢你是要到电话亭去打电话的，你可以进去免费啊，拨这个电话号码，然后在电话里面认你自己的错，一分钟就可以了。结果每一天有几百个电话，几百个电话，有人啊承认自己曾经欺骗了女朋友，哎呀我欺骗了她，她对我这么好，我欺骗了她，然后说我，他没有勇气向女朋友认错，像一个电话筒，但是还是有帮助，一分钟，一分钟的治疗。有人曾经爸爸那个豪华的车给他用，他乱开车，结果撞车了，毁了这部名贵的车，哎呀难过，不敢跟爸爸道歉，在电话筒里面认错。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 其实学习说一声我对不起，很简单嘛，三个字，但是就是错，说不出口，结果要用这种方法来认错。但是你知道这种方法当时可能有效，但是你离开以后，这个只是一分钟的治疗，耶稣基督的饶恕却不止一分钟，是长远的功效，长远的功效是一生一世有用的。不单是如此，耶稣能够让我们有力量弥补重建已经破坏了的关系，他给我们丰富的恩赐饶恕我，叫我有勇气去饶恕自己，是因为接受他的饶恕以至于可以接受自己，然后用这一份的饶恕的恩典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甚至跟我们伤害的人道歉，因为我们经历过被饶恕那种的释放，那种的医治，对吗？然后当我们蒙饶恕以后，所以这是为什么，亲爱的朋友，我们当中假如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教会希望你信耶稣最要紧这个核心的信息就是这个饶恕的恩典，没有别的，其他的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你经历这种的释放，你先来到神的面前求饶恕，然后你就有这份的恩典去饶恕别人。其实伤害我们的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越亲近的人有时候饶恕越难，我讲过多少次了，你还是这样，我能饶恕你吗？已经多少次了，但是不要忘记天上的神也已经多少次饶恕你，也许是天天饶恕你，这份的饶恕你得了没有，你经历了没有，假如真的有你是丰富的，那你为什么别人的错你不能去饶恕？家人的饶恕有时候最难，名作家海明威讲了一个西班牙的故事，他说有一位父亲跟儿子不好，后来儿子离家出走了，不知所踪，完了父子的关系。但是后来这个做爸爸的，他内心原谅了儿子，也觉得自己有一点不对的地方，希望跟儿子和好，他就到处找，终于听说儿子住在某一个城市，所以呢他很想见他，希望父子能够和好，所以在当地的报纸登了一个很短的广告，这个信息里面说 Paco 是他儿子的名字，爸爸原谅你了，请你在下个礼拜二正午时间在某某酒店的会客室我们见见面好吗，爸爸想你。结果礼拜二那天他去了酒店，到了会客室吓了一跳，会客室塞满了人，有几百个年轻的男子，原来他们的名字都叫做 Paco， 这个说明什么？就是今天在社会里面很多年轻的男子跟爸爸之间跟妈妈之间比那个中间的问题，做儿子的也希望能够解决，他以为就是他的爸爸愿意跟他原谅，其实啊，这个做爸爸他就是跟那个特定的儿子，但是那一天这么多的年轻男子说啊，可见每个人的内心都不愿意跟自己的亲人过节，愿意好好的一起生活。其实今天很多年轻人的精神病来自破裂的关系所引起的情绪，特别家人的关系，除非做父母跟主动的跟孩子很好，愿意饶恕也愿意接受饶恕，不然的话这个破裂的关系没办法得到医治得到痊愈。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学了什么功课，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就是你接受神的饶恕，因为我们人 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最多只能够付一天的工资，两天，一个礼拜，付二十年，你们讲搞错吧？三十年，一生，我们先要接受神的饶恕，然后选择饶恕别人，选择饶恕别人。其实饶恕是一个命令，不是说可做可不做。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就是犯罪了，就是得罪神了。假如我们不悔改，真的愿意顺服神去饶恕别人，你就塞住这个蒙恩的管道，神的饶恕不能临到你。因为一个人犯罪，就是在神面前塞住了这个蒙恩的管道。所以我们先接受神的饶恕，然后选择去饶恕别人。原来饶恕是可以单方面进行的，就好像这个爸爸，儿子我饶恕你了，儿子没有说爸爸我对不起你，这个爸爸自己主动选择我饶恕你，单方面可以进行，但是要和好需要双方面，所以他要跟 Paco 见一见面，希望孩子接受他的饶恕，也愿意饶恕他，这样子两个才能够和好。所以呢，你现在就可以，不需要等到对方道歉，你先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决定。饶恕也是释放和医治彼此的心灵，你知道吗？蒙饶恕跟饶恕人都给你一种自由的感觉，没有捆绑了，你的心不再是一个监牢了。关注对方啊，没有自由，他也自由，你也自由的医治，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释放了自己，释放了对方，我们就有余力去处理一些实际的问题。因为两个人不和，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可能你欠了我的钱，可能你夺取了我心爱的东西，是要处理的，不是单单说对不起就完了，是要处理。但是你先要饶恕，释放了彼此之后，你就有心灵的力量去处理一些实际的问题。十九世纪美国内战，北方的林肯总统在公开演说的时候，他对南方的政府表示好感，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我们不要为了种族的问题啊，我们打打杀杀。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不必要为了这些会过去的事情，无论是个人的自尊尊严，无论是一些物质的好处，无论是什么，无论是自尊心，都会过去。林肯总统当时对南方的政府表达好意，但是他也因为支持他的人就很不满，总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不应该对他这么好，可恶啊他们。总统很温柔地跟他说，我把敌人变成朋友，这不是消灭仇敌最好的方法。你怎么消灭仇敌？跟他打吗？永远是仇敌，还没有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把他变成朋友，怎么变成朋友？待他好像朋友一样。结果林肯总统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就更自由的去处理这些种族的问题，结果打胜了仗。所以林肯总统到今天还是美国人很尊敬的一个总统，因为他不是单单用政治的力量，他是用属灵生命的力量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然后我们看见饶恕也不一定要忘记，饶恕不可能忘记，发生的事是一个历史的事，是发生了，你不需要忘记，但是你可以从新的角度来解释，从神的角度，这个我以前也讲过，在当中看见神的怜悯的智慧，就好像约瑟的故事，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可以改变历史对我们的影响。 你不需要忘记这一段历史，但是这段历史对你的影响你可以改变，不要让这段历史过去的事继续影响你现在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很重要，饶恕很重要，在耶稣的整个主导文里面他特别特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饶恕等于因为别人的错而惩罚自己，让对方的错继续伤害自己，我们内心的怨恨不化解，最先受伤的是谁？是自己。我们的情绪会浮躁不安，我们容易发脾气，我们的言语行为会有暴力的倾向，我们身体也因此受损，因为晚上睡不着觉，甚至不知不觉伤害身边的人，无辜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耶稣这个比喻很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更重要。不要以为我已经是基督徒了，神饶恕我啊，我得到永生啊，搞定。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神的饶恕还是继续的产生功效。问题是你有没有自觉？我们对神的亏欠有这么多，因此当家人一句话做的一件事，当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些的表现，我看不顺眼的时候，你可否说神饶恕我？20年、30年，天天，弟兄啊，姐妹啊，我怎么可以不饶恕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因为饶恕这个问题，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灵命的成长，在我们家庭，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国家，非常的重要。求神帮助我们。那今天以下我们要来一起守圣餐。在圣餐里面，我们就要在神面前反省自己。今天这个信息，不是听的就是神可能有一些事情要你做的，有一些行动要你去 take action。 我们先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主耶稣2000年前的钉十字架这个救恩，不是一次就饶恕，乃是天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功效。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个蒙饶恕的生命活出来，特别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主啊，愿我们自己也能够看到，原来我们里面有这么丰富的蒙饶恕的。求主帮助，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